古人的尊重思想是这样的尊重法，很了不起的，这个很有名的，在《高僧传》里面有记载。你看古人的尊重思想，我们现代人应当怎么学习？所以，如果没有出世师长，这不解佛法啊。那么我们应当要尊重师长，不知礼义，这同于异类。如果没有世间师长，就不知世间的礼义吗？不知道世间的礼义，那跟异类没有两样啊！异类就是畜生呐、意识不同嘛，跟人不同类的就是畜生道。我们人看得到的就是畜生道。假如你不知道世间的礼义廉耻，这个人呢跟畜生没有两样啊，就是畜生道的众生，禽兽类。所以如果一个人呢不懂得世间的礼义啊，那是啊，像看起来他的相貌是个人呢、实际上跟这个畜生道是没有两样的啊，因为他不懂得礼仪嘛。人就是因为他懂得礼仪受教育才叫做人，否则为什么叫做人呢？不解佛法，这何意俗人？我们学佛的人，不论在家出家，学佛的人如果不了解佛法，不懂得佛法，这个跟俗人没有两样啊。如果是出家人，头剃得光光的，又不懂佛法，那就是叫做光头俗汉，是个光头俗汉，跟俗人没有两样，是要不得的啊。所以如果没有出世间师长，我们不懂得佛法；没有世间师长，不懂得世间的礼义。今我当出之礼义，略解佛法，袈裟被提，戒贫战身，此之重恩从师长得。现在今是现在呢，我们大家本来这个我是醒安大师自称了、等着等于在会的大众了，现在我们这个我就是拿来做我们大家了啊。我们大家对于世间的礼仪不能说完全很懂了，大概知道了出之礼仪做人的方法啊，世间的礼仪我们大概粗枝大叶总知道了，细的不知道嘛，粗的总是知道了。那么对于出世间的佛法呢，略解佛法，略就是简略了啊，不能很深很细的了解，但是我们大略总是知道佛法什么叫做佛法呢。如果是出家人呢，袈裟披剃了，袈裟印度话翻成中国话是坏色衣，坏色衣就是出家人穿的衣服颜色都要染坏啊。那么是哪一种颜色呢？戒律里规定，四分律里面说，出家人的衣服是用青色、黑色、木兰色，木兰色就是赤色，青色不是正青色，是那个古铜青，像这个铜啊长锈的那一种的颜色的青色。黑色也不是正黑，是像从前呐、用墨水去染的那一种颜色叫做黑色。现在都是穿这个完全是黑的了，因为中国人平常啊不大用黑，是出家人才是用黑的，所以已经是用正黑了。本来是不是正黑色，是一种这个用墨水去染的这个坏色。木兰色就是赤色，就是这个咖啡色，咖啡色也不是红色了，是咖啡色的啊。这三种颜色在出家的衣服里面才算合法的。那么现在只有啊，我们出家人穿的这个三衣，大的三衣呀、五衣、七衣、大衣，当然出过界都知道了啊。五衣是五条衣呢，有五条，一长一短呢，每一条都是一长一短，五条。七衣是两长一短呢，有七条啊。大衣有九品呢，九条、十一条、十三条，这个是两长一短。十五条、十七条、十九条，这一种大衣是三长一短。二十一条、二十三条、二十五条，这是四长一短。 现在普通一般的红色的主衣啊，都是25条衣，25条有4长1短啊，这25条衣啊，在我们一般的习惯叫做缝主衣，实际上错误的，并不是当主事才穿这个衣啊。出家人受过三参大戒都有3衣的，不过古代是用这个粪扫衣啊，捡来的布条去编的，最细不能过25条了啊。那么现在都是好的布料，不必剪得那么细呀、啊，实际上9条就可以了，9条衣就可以了，不必用到这个25条了。现在所谓要庄严要好看嘛，都是用25条衣，还加上金边呢啊。我们中国人要好看嘛，要红的还加上金边呐、啊，这样啊搭起来才好看呢 啊。实际上在佛法里本来也不是如此了，在中国佛教法久必生了啊，这个不如法的地方太多了，说起来叫人心疼了，这个心痛了，不愿意讲了。那么袈裟本来就是坏色衣，现在都是不染坏的啊。而在家人搭的衣叫做幔衣了，就是一条布条了，没有长短的像，也没有富田像，没有田边像啊，只有一条布幔了，不过坏色就是了。本来在佛制里戒律里面是没有规定在家人搭衣的啊，是经论里面才说这个拜忏拜佛的时候方便可以搭了，有受过菩萨戒啊，可以方便用了。现在差不多是5戒也在搭了，甚至还搭5衣，这是错误的了。袈裟披体就是说已经出家了，受过戒了啊，戒贫战身啊。那么出家受过沙弥戒，受过比丘尼戒，就戒贫战身啦，都受过戒了。那么此之重恩从师长得啊，这个恩的都是从师长来的啊，这想到师长的恩的很大了。若求小果啊，仅能自立。如果求声闻缘觉的小乘果位，只求自己了生死，仅单单，仅是单单了，单单能够自立，利益自己，不能利益众生了。今为大乘呢、啊，普愿利人。现在我们学大乘佛法，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普遍发愿要利益一切人。如果能够这样子做，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话，这世出世间二种师长俱蒙利益啊。假如师长还没有解脱的话，我们都可以啊回向给他，使他得到利益。世间师长不懂佛法，我们以佛法来回向他，使他啊种善根，进一步学习佛法。出世间师长如果还没有解脱，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功德回向他，使他得到解脱。所以世间出世间两种师长的恩德都能够报答，俱蒙利益，通通都能够蒙受到我们修行学佛的利益，俱就是通通了。那么这样子就能够报答师长的恩德了，是为发菩提心第三因缘也。这就是使我们能够启发菩提心的因缘第三种，念师长恩，想到师长的恩德，我们应当要发起菩提心啊。现在的在家世俗的师长，往往很难使人升起这个尊敬心，因为一般呢、啊，都好像这个师弟之间都没有什么彼此的这个上下的辈分的尊重的情况。那么难怪就不会尊重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6岁念私塾啊，这边人叫做读堂书了，那是日正时代啊，念人之初性本善，念百家姓，念正广济世贤文。我6岁的时候念那个老师是70几岁，姓邱啊，邱老师年纪很大，70几岁，他胡子很长啊，胡子很长都是白白的哦。那么一看呢、啊，看到这个老夫子啊，就升起恭敬心啊，他说的话不敢不听啊，很规矩的。他在点书的时候，古代读书都是用红朱笔点的啦，啊，这个一句一句点下来，他念过啊， 念一句我们听进来啊，这一句书灌到我们脑子里面去，好像就是变成我的了。所以我在六岁的时候，这个邱老师点书给我啊，他七十几岁呀、啊，我做他的孙子还不够啊，啊，他摸摸我的头替我点了四句，他这一点呐、啊，四句都点到我的心里啊，我又不必再念了，我记住了，所以回到我的座位上我就睡大觉，来回抽签抽到了我的照背，啊，那么第二次就八句，第三次十六句，这样子一直增加，啊，我那个时候小的时候记忆力很好，听过就记得。听过就记得，不必再读啊！不管他点多少，我只要听过了啊。那回到我的座位想一遍就好了，也不要再读，那么就可以背起来。那么以这种的情况呢，那么在小的时候就能够记下很多书。我现在记起来的很多故事啊，差不多都是在二十几岁以前听的，好多都是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听的。我十三岁听佛法的演讲啊，那个时候听的故事我现在都啊通通还能够记得啊。那么这个记忆力由这个对老师的尊敬也很有帮助，因为这个老师我一看到升起恭敬心嘛，自然就记起来了啊，听到他念的书一句一句就记在心里，很重要啊。如果这个讲经的法师是个有修持的品性高的法师啊，我们听起来也好像他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啊都能够打到我们的心里去，都能记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觉得我在亲近宾中法师的时候，他讲的经啊好像我都能够到现在坐下来一定眼睛一闭都可能讲出当时他讲经的这个字句